听众朋友们好，海星好，怎么搞得屋子空空的，就我们两个人啊，他们都跑哪儿去了？你今天来得早啊。我们到上一次月饼大概把这个新人救人的最基本的东西，是用一切的九虎二牛之力呢和大家讲明。那马大哈上来帮我们把几个疑点呢拿出来澄清一下，就是是不是一切的啊扶老太太过街的这种好事啊，算是跟随圣灵的啊，应该没什么问题的，都要去做。还有呢，既然有这么多的名词，我们的用法跟圣经的用法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差距，那还有没有什么别的词汇，除了属灵属灵人之外，什么话语的指示之外，是比较紧急需要提出来讨论讨论的呢？那今天你先到啊，海星，就说说你那头的看法吧。
是这样的，我昨天不是说有问题吗？
后来呢？
刚才吃饭的时候，我又把那个第四集又听了一下，可以讲一下我这个新的理解啊，好像不自洽了，可以回答我自己的这个问题了。
博士后的论文。
想那天，其实我参与的那段讨论，我还有发言回应那样子，好像我当时说了明白了，但是我自己又问我自己。其实我感觉我没有特别明白，就是那两个火车头在拉扯的那个地方的。现在感觉我心里有这么一个画面，就是说一个人得救之前，你受圣灵之前的话，我们的状态就是那个卖给罪的那个身子吧，就是说身子啊，就是那个被拉的那个货物，背着那个火车头拖着一直往那个方向跑，那就是说这个身子是卖给罪了，被这个火车头完全的牵引住了，往那边走了。得救领受了圣灵之后，突然这个轨道上出现了另外一辆火车头来了，被拖的那个货物跟原来的那个火车头就脱开了，就是可以不完全受它的辖制，因为之前是完全受它的辖制，对吧？因为是挂上的。现在你有了这个圣灵之后的话，先不说圣灵这边有没有先完全的挂上啊，但是那边同时是脱开了，对吧？那就是后面那个状态，就是我们常说的，是不是还在相争的这个状态。后来你有讲，信主之后的基督徒正常的一个生活应该从此之后被圣灵的这个火车头朝另外一个方向去拉。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就是每一天去往那个方向去走，那我们跟圣灵的这个火车头某种程度上不是挂上的，而是有点稀松的，或者说可能甚至都断开了，那这个货物就变成还是在那个地方，你就不知道怎么走。但同时呢，哪怕之前我们跟原来前面那个火车头是断开了，但是那个火车头虽然失去了物理的这样一个连接，一直还有一个吸引力，就像是有个磁铁一样吧，没有接上，但是它吸的，它随时的想给你接上去，给你往这边再拽。所以如果你不持续的跟着圣灵往那边走的话，它就会持续的吸引，就会，那就是说最后浮在你门前的时候那种状态，是这么个意思吧？
你这个画面是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是说两个火车头本来是这个圈，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的这种一直往里面跑嘛，现在来了一个新的，他有这个能力可以把你拖走，也自动的给你接上。你讲这个货物呢，这其实是蛮有意思的，因为你假如说把我们的救人当成一个火车头跟一个车厢还有货物的话，那么火车头的动力呢一定是所说的罪跟情欲，这个成为我们的火车头，车厢呢
就是我们的身子，
货物呢是我们的灵魂
啊，
真的是可以这么讲的。一次我到湾区去坐那个 BART， 就湾区的捷运了。开头的时候虽然也是全自动的，但是还是有个司机在那。到了终点站，他要往回开的时候呢，哎，他后面还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火车头。这个司机呢，就是本来脸朝这边或者脸朝那边，他就跑到另外一边来了。他不像老火车头，像倒车。我们小时候最喜欢看火车头倒车，从这头绕到那边去，再把尾巴弄弄弄。他现在就是两边都可以开的这种自动车，不用转弯的，只要司机转向就可以了。Yeah,
国内的那个动车组就是这样子啊，它有两个车头，两边都可以开。
Yeah, 你基本上这个我们的货物就是我们的灵魂了。现在既然有个新的火车头呢，它就要转过来。其实谁是有这个钥匙，有那个主权呢？我们的灵魂，得救的灵魂，突然发现我有主权了，我可以转过来就往那儿开了。但这两个火车头呢，最可怕的一个、最不应该发生的一样的状况就是相争，两边都在使力，你在中间。你根本帮不上忙，今天往这明天往那，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是我这个灵魂非常的无力感。那个问题不完全是当我们得到救恩的是解决了，是当我们得到救恩并且受洗归入基督的名下的时候，救火车头的你讲得很好，的确是很好，就是说它的磁场已经消失，只是你若是不知道这个磁场的消失，你还很怕它，因为这火车头还在那里，然后这火车头好像里面还冒烟，可是实际上他对我们是没有势力的，就好像法老的军兵对我们是没有势力，你可以看见他追到最后一寸了，哗水过去他已经没有了。不过你天天在每一件事情上 所面对的是一样的。
你那天举了一个例子，确实就是像一个飞船如果要飞离地球的时候一样，你可以它一直在那打转嘛，吸引力就会对它有一个影响。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这个差别就是说它有一个实际的连接和一个虚拟的一个连接，虚拟的连接我们看不见，但是它那个作用还在那里的。当我们速度不够的时候，它会被吸下来，那个掉地上了。但是你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虽然有这个影响，但是你就已经脱离了它的诠释，应该就是这个道理。
一点都不错，这个东西在你的这个专业里面对你来说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你要弄到圣经的话呢，就是说因为受洗的关系，所以原来那个实际的引力已经是一种虚拟的引力。不要再把这个虚拟的当成实际，这个是用什么呢？我们说啊，这是用相信，不是，这是用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旧人与他同钉十字架，与他埋葬，因此我们就可以宣告说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那可是你明明出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罪人，你明明还是在这个罪身里面，你明明还有种种的坏念头，还有种种的软弱。哎，这就是这意思了。
哦，你
从前是实际的，现在你要把它看成虚拟的。为什么会这样？那不是用信心，是因为知道耶稣基督能力洗礼的功效。
知道它是虚拟的，但是因为有了过去的印象的时候，如果常常回去的时候，你就把它变成具象化了，哇，好恐怖！然后就是又活在那个罪的那种。
对对对，哎，你可以写一本这个科学圣经注脚，看得见的火车头的钩子，远远比不上你所讲的这个看不见的这种磁力，并且这种吸引力呢，有一个具象的跟一个虚拟的在那个地方，那这个说法实在是太好了。
回过头来呢，回到刚才我说的那个画面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说。得救领受圣灵了之后的话，圣灵的火车头从此就拉着我们就往前走了，背后的那个火车头已经就模糊掉了，其实我们就可以自由的跟着圣灵的火车头去一直去走这个。但是如果当我们回过头来去仔细去看的时候，你可能又哎呀就越来越清晰，
对对对，
然后甚至
越看它越真，
越看它越真，然后这头的话哎我忘记了被圣灵带着走的话反而被他又拉走了。
对，
比如说我失落了，哎，我都没有这个火车头，然后就
你不能一下看看这，一下看看那，那就火车头就在扯啊，就是这叫情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与相争，使我们做不能所做，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回头对付老我是致命的一个假先知的话，
不是去对付老我，不是去审视那个罪的火车头，就是跟随着圣灵去活出新人出来，
不用去管了，
从此有圣灵带领我们去按照一个新的方式去生活。
这里面很多的问题，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首先你说我要去对付他，那个已经不是你的责任。什么叫做已经不是你的事情，不是你的责任？因为耶稣已经为你的罪死了，他已经把我们的罪孽投在深海里了。那当然中间就是一定不可少的，就是要受洗，受洗绝对是有功用的。然后呢，你要把我们刚才讲的话，你要变成所谓圣灵的话，就是摩西当时对以色列百姓说的。因为那时候以色列百姓被埃及的追兵已经追到没有路可以走了嘛，摩西就跟他们说，你们要站住啊，要看耶和华为你们征战，这个是很重要的，不是我回去对付老我，是我们看，这个看是什么呢？就是岂不知你们受洗这件事情，今天你们所看见的是埃及的军兵，必永远不在你们眼前了，这是不是在他们眼前，在他们眼前呢？他就要你看看什么东西，看我们怎么样过了红海，这个是一个受洗的慢动作，慢镜头，以色列全部都过去了，连猫猫狗狗都过去了，然后回头埃及的军兵来了，越追越近，越追越近，摩西上天身上水一回去，哇，没有，这你都要看，你都要看，为什么一定要你看，不要你相信，他要你亲眼看，所以他说你要把你们这个耶和华为你们所做的事情要传给你们的子子孙孙，你亲眼看就是什么，你知道了以后任何时候你面对他的这面目狰狞的来追你的时候，你要知道那只是一个虚拟的东西，不要怕，他过不了这个水。你是不是已经受洗归入耶稣了？是，那他过来的时候，他一定到了最后秒钟化为泡影。因此，你根本就不要去管他，你越管他越麻烦。所以你讲这些例子是很有意思的，很能够让人家听懂的。
因为我是自己在，我就觉得，因为就是那个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我真是苦啊！我常常在想，这个左拉一下，右拉一下。到底是个啥意思？
你不能去掉后面那一句话，他要讲那个圣灵与情欲相争，两者相争，使我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他不是说你争赢了，你这个仗不能打，你一打呢，就是浪费时间，是这个意思。那这句话跟那个我真是苦啊，不是完全一样的意思，但是可以有很多的相通的地方。
嗯，
加拉太书给我们的 实际上就是罗马书第七章最后给我们的，靠着那圣灵我们就可以脱离了。加拉太书讲这个脱离的时候就是讲的一模一样的事情，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就不再顺着情欲而行了。你要知道我们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我们这个老身体是不是还在？当然在。它还会不会变得比从前更坏？啊，会。你要是不懂得这个道理，那就看啊，不管是 Fit Beyonce 是 whoever， 一个一个像掉苍蝇一样掉下来。因为他们以为与神同行的不是每天做同样的决定，每天面对同样的局面，他们以为这是一种成圣的本钱，是一种修为的功力。你成了这么属灵，你就不可能错了，不可能再会出现这个问题，那是基本真理上出了问题。教了半天，他们自己在这个操作上出了问题。
我在读罗马书七章的，就是那一句的，就是那句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感谢神，我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对，
就是说得救了以后，我仍旧是有一个翻成 mind 啊，我内心还有，我还有这个肉体。作为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still there，
我的内心我是愿意顺服神的律的，我愿意跟从这个圣灵的火车头去走，圣灵火车头带我继续往前走。
对，
但是因为我还有这个肉体，
对，
这个地方是用肉体啊，被罪控制的身体，对吧？
对，从这句话呢，它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就是说，那个东西还在不在？当然还在。
就是说，我们只要是有这个肉体在，肉体就一定会受罪的。罪的一个罪的律，
肉体已经卖给罪了。耶稣来不是处理你肉体跟罪的问题，耶稣是把你这个东西整个废掉，将来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这个叫做血肉之体，再好的血肉之体仍然不能承受神的国，它跟罪已经结合成为一个东西叫做肉体。就算在我们信主之后，它仍然是要去往罪那里去的，只是你别去管它、
okay.
你不要改变它，你不要每天看他，你说我信主十年还没改变，你信主十年那个东西应该变得更坏，就像你身子越来越坏，健康情形越来越坏一样。但那个永远不是我们的问题，神是故意把我们留在这个老爷车里边。你现在有一个得救的灵魂，你就是两个火车头的司机了，你要开哪个，你要跟哪个走啊？跟圣灵走吧，那就走吧。可是你的车厢是同一个，所以我喜欢你这个车厢的比喻。你车厢是你的身子，它的动力是罪，而且早已经成了一个怪兽，叫做肉体以及肉体的邪情私欲。你剩下的这车厢还有一个脚脚，是你的灵魂还可以站那儿的。只要你灵魂一转身，圣灵就把你拖走了。
基于刚才的讨论，我现在是这样去理解。
再给我画一个图画。
亚当夏娃被撒旦试探之前，称之那个为身子；被试探引诱之后，罪进了世界，进了我们的身体之后，从此我们这个由身子变成了肉体了 ，flesh。就是在罪的律的下面，一直都会受罪的律的影响。
罪作主人。
信主之前，我们的灵魂算是灵魂是死的吧？
死的这个词不是很好，但是它的意思就是说呢，
那我们那个灵是沉睡的，还是说就是？
所以我在说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也包括圣经整个重点，它的从来不是把灵与魂分开来定义。虽然他说有灵有魂有身子，他是这么讲，但是呢。当他在讨论的时候，然后从来没有一个特别的学问叫做什么是灵什么是魂，因此我们把灵魂合在一起用最简单的这两个当一个就行了。
对， 对，我不区分那个，不区分说灵和魂，我就是说在一个人信主之前，
灵魂、哎、
对，就是灵魂，就是灵魂，但他不是就是说是
这个灵魂，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的自己。什么叫做死亡呢？死亡就是你的肉体全部毁掉了，那个东西从前被关在这个肉体里边，当他出来的时候，你仍然是你，而且你知道你是谁，那个东西叫做灵魂。我们只能够讲到这个地步。为什么我们叫人家你活的时候一定要信主，一定要信主，你死了来不及了。当你的肉身死的时候，除了经过那个死因的幽谷之外，他已经决定了你的灵魂，就好像在一个黑洞外面，他被那个引力刷一下给收进去冲进去的一样，很可怕的东西。
那个
灵魂你知道你是自己，我们两个灵魂相遇的时候我还知道你。
对，那我在想就是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或者这些之类的
都不是从神来的，
肉体的邪情私欲这些东西都是在一起的，都是顺服罪的律的，
这些东西本身就是那个所谓的罪的势力。
我就想当一个现在我们在社会上比如说看到一个这个人不信主，然后 他的整个的他的身子，他的所谓的思想意志情感，
对，
这些统统是在罪的律下面的。
对，
所以那个相当于是说，那个是我们称之为一个肉体，整个的 flesh， 或者说不光是肉体吧，就是加上这些邪情私欲合在一起的，它是都在罪的律。只有圣灵来了，那个圣灵不在，一个人加上了之后，圣灵那部分从此是有灵的活着的，那个部分是不在这个罪的律下面的，那个是带领我们走向神的律的一个部分。可以这样理解吧？
你的理解呢是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你这个理解你要用文字来发表出来的话呢，当你讲完了之后呢，它会跟圣经所用的文字以及它的说法就会产生一个新的区别。
区别是吧？那这句话就是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那这个是什么内心啊？我的肉体却顺服罪的律。
对对对，还是回到我们以前那个很简单的办法。第一个我是什么？第二个所谓的内心是什么？这个其实都是我。头一个我是一个整个我这个人来讲，我里边有一个叫做我的内心，那个内心其实就是得救的灵魂、苏醒的灵魂。这个他一定是要转脸朝神的，对不对？是新的火车头，这个也是就是我们的司机。但是呢，我的肉体还是一样的问题。我们得救以后不要再用这个有灵的活人这个词，因为有灵的活人这个词是讲到亚当受造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现在我们犯罪了以后，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一个得了一个叫人活的灵，这个灵跟那个灵是不一样的，这个灵我们叫做圣灵，对不对？所以我说你一换这个字，它有一些问题的。只是我需要先把一件事情讲清楚，就是首先罪的本身是一个活的东西，罪的本身是有啊，绝对我们可以用罪的本身是有思想、意志、情感，你可以用这些字来形容它。它绝对不是一个好像摸不着边界的东西，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东西，就像撒旦一样，它有没有它的思想、意志、情感？有。但是罪，因为我们是从亚当来的，因此当我们一生下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是带菌的，只是看他什么时候发，看他发的严重的程度而已。那这个就是很麻烦，因为你说我们虽然是罪人了，那我们当时还没有犯罪以前，我们那个灵魂还存在不存在？存在。以什么样的状况存在？可不可以形容一下？冬眠的状态呢？还是做奴隶的状态呢？都可能。总之它是一个最弱势的奄奄一息的状态，可以这样子。我成长，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我晓不晓得这个状况？我不晓得。当我成长，我在开始懂事的时候，我的所谓的自我认知啊，我那时候我那个里边的，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我们可以分得很清楚，不信的人分不清楚这个灵魂的状况到底是什么呢？就把它当成它缠了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的裹尸布，你根本不知道哪个是你，哪个是情欲，哪个是罪。总之你长大的时候呢，你说这里边有没有那个亚当受造的时候或者夏娃受造的时候那个干干净净的灵魂？有。可是你会不会只把那个灵魂当你？不会。你的你呢总是什么？我的个性，我的思想，我的情感，我的家庭，我的感，对不对？我的习惯，你把那个当你。也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一个机会把这东西再去用离心机转一下，到底哪个是真正的，你根本转不出来的。直到你什么时候才明白了，你得救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突然把你这个灵魂呢从那所有的乌七八糟的东西里面给你抽出来了，你有一个新的自己，这个叫做我内心。这个新的自己你需要重新去认识它。我们有一个新我要认识，其他的东西统统是从邪情私欲来的。所以我一向非常反对假如弟兄姐妹在讲说，哎，我的个性，我生来就是这样，才一定被我批斗了。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你就一定要换一个身份证，换一个身份证。你唯有这样，你才弄得清楚。要不然你一到这种地方的话，我的肉体，那还是不是我呢？我知道这两个火车都不要让他征战，可是我自己里面是不是还有征战呢？里面那个征战不是用别的办法，就是换新的身份证。要么他是你，要么从小就是那个坏人，那个骗子拐了你，你认贼为父，你还以为他是你爹，那你现在到底是什么呢？所以就是摩西长大了就不愿成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干干净净离开一切埃及宫中的东西，不是他的。你看这厉害不厉害呀？到旷野从零开始。这些说法如果是正确的话呢，圣经的比喻、圣经的例子是绝对清楚。摩西他有个身份的混杂，对不对？我认为我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认为我是埃及人，我打埃及人也不对，劝以色列人不打架也不对，两者相争嘛。 不但让我不能做所愿意做的，我认为对的去做下去又是错的。那摩西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到底是谁？来不及想啊，法老要杀他，他只有逃，逃到旷野。为什么要给他40年？他们属灵话说啊，被剥夺被对付，不是不是不是，其实就是重新认识。他到了耶和华面前，耶和华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连鞋都要脱，赤身出于母胎，赤身归回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救恩让我们有一个新的可能，就是说原来这才是我。那基督徒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不要傻傻的，要换一个新的身份证，要认识你是谁，要勇于否认那个大家要对付的老我，那个根本就不是我，他是从小把我拐走的，一出生就把我拐走的一个骗子。我不姓席呢，他告诉我你是席家的女儿，你是席家的孩子，其实你本来可能是姓汪。你在神的面前，我们自己的灵魂究竟是谁，这是需要一段时间去认识的。在这段时间最好的认识方法，照圣经的榜样来说，连保罗都要在亚拉伯的旷野3年，摩西要在旷野40年，直到他把所学的一切埃及学问一切的大有能力统统忘光了，真可以开始用它。理想的状况是这样，所以主耶稣的话就是丢下一切所有的，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我。但世界有个办法，当然你信主之后呢，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各种各样的机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让你不是说你救恩少了什么，而是你对自己的认知呢，从来没办法好好停下来。
嗯，
哎，好了好了，我已经听见两个丫头在后面叽叽咕咕在那笑，不知道笑什么东西。麻辣哈，小圆子上来上来，你看你们今天已经逃过大部分的节目时间，轮到你们了。麻辣哈，你有没有做那个功课？我们上一次讲的，如果不用罪性罪行，那么在圣经里面，神是怎么为我们分析这个罪，他给他取了哪些的名字，分门别了哪些类，功课做了没有啊？做好了没有啊？
提示一下，
也是大卫默想的，在出埃及记里边的。耶和华，耶和华，是，这是神自己宣布他的名字啊。
有怜悯有慈爱，
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要干什么？赦免什么？罪行和罪行 ？No， 他怎么说的？
要赦免，不记得嘞。
你看这么重要的圣经，
罪孽和过犯，是不是？
还有呢？罪恶、罪孽、过犯。
罪恶、罪孽、过犯。
你看看，我们都马上受洗都已经10年了，那马下受洗可能马大受洗已经多少年了？
这个不能说。
好吧。
这个算不了什么，不计算。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有没有听过传道人讲罪从这里去讲的？
没有。
听过啊。
这个听谁？
刚刚你讲的。
这东西很有用。先知书里面每一次大家要跟神求的时候，就是哎呀，你千万不要给我漏掉一个。那你怎么样让神不漏掉？从这三方面来讲嘛，你不要跟他讲罪性罪行，对不对？罪恶、过犯、罪孽。那你要不要去看这个诗篇51篇大卫怎么祷告，去看看，去看看他从哪三方面来祈求。
然后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出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
罪实际上就是罪恶，就是 sin。 而不是说神啊，来涂抹我的罪性，对付我的罪行，对吧？讲道都要按着神的圣言讲。你看人家大卫去跟神办交涉的时候，完全照着神所启示，一个字不差，他就从这三方面来求。那你说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那个再说好吧。自己去摸索，慢慢你会懂的。可是我们要是连这个名词，连神怎么分类都不会用，然后我们要跟人家讲出一番的道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的，从罪性罪行来的，那行吗？那保罗写罗马书，他是从什么新人跟旧人来讲的。耶稣十字架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这一定是把罪、过犯、罪孽都在里头。你从这三个字你去查，你看看先知都是这样祷告的，都是这么说，就从来没有一个先知是什么罪性和罪行来讲，只有20世纪的大先知是这么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留在神所用的字、神所用的词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慢慢你会培养出一个习惯，而且你会有一种敏锐，就是到底这个字有没有在圣经里面，神用不用这个词，神不用了我就不用了，没有必要用。
对，其实我还是有一些的问题了，先不讲 Ecclesia 那一块。我记得你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小园子有提出来说，诶，好像有这个宗派说的那个，会不会我们都错了？尼华说会不会都对了？小园子说那都对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我们每个人是不是都部分的对了？对，我觉得这个话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也是好像常常思想的，因为每个人改革中这个派那个派很多的派别都认为自己的百分百是对的，跟我不一样的就是错了，还是说我们用一个怎样的来角度来看，包括你们上次谈到的这个尼特森这个聚会所这个派别对中国教会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比如说改革中也提出很多他们的名词哈，他们那有写的救恩会不会怎么样，就是好像也是蛮绝对的，
角度不太一样。有一个说法肯定是有道理的，就是说每个人都对一部分，可能没有全对啊，但是单是这样的陈述就显出我们的问题。因为主耶稣写信给每一个教会，保罗写信给每一个教会，他对每一个教会都有，你们要得胜，教会得胜啊，要从你们现在的困境里面出来啊，那每一个教会也不一样。我们现在的目的是不要忽略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怎么看这整体的问题，也不是要把大家带到某一条路上去。我只是说要从圣经里面还可能被隐藏住的意思来看，怎么样去建造我们在地上所应该建造的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尽魂尽脑尽心，所以我们可以算是预备油也还有一点灯的童女，这样建筑，而不是说这整个时代大家到底哪个是对哪个是错，那个跟我有点没关系。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混乱以及众说纷纭的时代里面找出条自己可以走的路来。教会到底带什么去建筑？像圣经这些书信以及主耶稣在启示录启蒙信里面对教会的要求，他这样要求我们的教会了？这个问题根本不在大家的脑子里，对不对？这是危险，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迷惑。
对，因为我觉得听这个月饼对我还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希望能有更多更好的月饼。
好啊好啊，你要是进来我们就有更多更好的，你进来我们就有一个烘干机了。
我听你们的节目，我是觉得是蛮有帮助的。30分钟时间也不长，然后我用1.5倍的速度听，至少听2遍。
这么用功，你看看，小园子，你看看。
我每天都听着你们俩的声音。
做梦都会是这个声音。